来看马可福音第十章。马可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，耶稣叫他们来，对他们说：“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尊为君王的治理他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。只是在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；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君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”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又来了另外的一堂，我们需要你的恩典。我们这样祷告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，明明讲到君王，贵为君王的，还有贵为大臣的。那么讲到君王，讲到大臣，我们的主同时也讲到说，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的主就说了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用人是雇工的意思，他还可以有他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回到自己的家。所以你们中间只要谁愿意做大，就必做你们的用人。在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如果要第一的话，像贵为君王一样的话，必做众人的仆人。仆人在原文是奴仆，这个奴仆呢，是把自己卖给主人，这个仆人没有自由的，这个仆人好像变成主人一个附属品，他主人去哪叫怎么做他就怎么做。然后我们的主说，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我们知道这句话呢，就成为了整本马可福音的钥匙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是神的仆人，他怎样做了大家的用人，然后也怎样做了众人。他果然是服侍人，而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但是矛盾就在这里，似乎的矛盾就在这里。一面他讲到做用人，讲到仆人，那意思就是，但是同时呢，他讲到为大的，他也讲到为首。所有为大的和为首，就好像君王，就好像大臣一样。那么世界上的人呢，有君王治理你们，有大臣操权管束你们。但是呢，你们中间不是这样。但这并不表示说你们中间没有为大的，并不表示你中间没有为首的。可以，如果你要为大，你就要做你们的用人；如果你们中间谁愿为首，就别做众人的奴仆。因为人子来，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，乃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。那你读完了整本的马可福音，你知道我们的主是不折不扣的神的仆人，他的确为着爱我们，把我们的命舍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是整本的马可福音。那马可福音呢，可以分作十六章，前面有十章，后面有六章。前面十章告诉我们牛在耕耘，因为马可福音的形象乃是牛的形象，所以我们的主怎样做牛做马，怎样是神的仆人。那么当然他耕耘的场所就是这块田，这个田就指这个世界，那么这是指着前面十章来说的。那这十章呢，又分作前面三章和后面的七章。那么三章的部分给我们看见说，神怎样在世界里面耕田，意思就是说怎样他不再告诉我们他怎样做众人的奴仆。然后后面的三章告诉我们他怎样做家中的用人。所以讲的后面家中的用人，就他怎么样服侍十二个门徒，服侍他所蒙召出来的门徒。所以他服侍有两个对象，一个呢是世界，做了众人的奴仆，这就是马可前面三章告诉我们。然后接下来的七章呢，就告诉我们他，我们这些蒙恩得救了，被他服侍的最后得救了，结果他还是服侍我们。他怎么服侍我们呢？那么这就是后面七章所告诉。所以加起来呢，总共是十章，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怎样在田里耕耘。这是前面的十章。到了后面的六章呢，就给我们看这头牛是怎么放在祭坛上。所以他怎样做了多人的赎价，为大家舍命。所以 这个就是整本的马特可福音，圣经给我们看见他来到地上就是要服侍我们，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以后我们还是他服侍的对象，他把命都给了我们。那正是因为他服侍了我们，正是因为他为众人做了众人奴仆，而且服侍人把命，而且舍命做了多人的赎价，所以我们心里都知道他是最大的，我们心里也就知道他的确是我们的君王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整个的似乎的矛盾里面，一面他是仆人，另一面他也是君王。正是因为他是仆人，所以他是最大的，他是因着把自己放在最低的位置上，结果呢他是最高的。所以最高的和最低的，这个不是似乎的矛盾吗？但是在我们主的身上是看得很清楚的。那不止马可福音告诉我们他是神的仆人，而且马太福音告诉我们他是君王。所以我们讲过了，这一组马太跟马可这一组的马太跟马可这一组的似乎的矛盾，乃是君王和奴仆之间的矛盾。一个人如果是君王，别人一定是奴仆，但一个人做了奴仆以后，他怎么可能是君王？所以弟兄姊妹要记得，我们的主做我们的救主，他把我们救到什么地步？他把我们救到他王权的地步。他是不是征服了我们？他是不是用高压，是不是高压式的掌握了我们？没有，他服侍我们，服侍到一个地步，我们愿意把我们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，我们永远愿意做他爱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我们的主不只拯救我们脱离罪恶，我们的主不只做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君王而救，或者是救主而君王。没有一个人救到一个地步不救到他王权底下。所以主教我们说，我们要这样的祷告：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。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在天的管辖之下。所以我们的主不只是我们的救主，也是我们的主，他在凡事上做我们的主，他凡事上支配我们，凡事上指挥我们。所以但是问题就是，我们真的相信他是我们的君王？他怎么是我们的君王的？这就是马太福音告诉我们。所以当我们读马太的时候，很明显那个形象是狮子的形象，你看见他向着罪永远说不，向着父神的旨意永远就是，这是狮子。狮子的表现就是，当罪的诱惑来到，当罪的试探来到的时候，你能够像狮子一样，你能够你看见说对罪永远刚强，像狮子一样。但是呢，对于父神永远说是。所以这个就是马太福音所给我们看见，我们的主怎样是那个王。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，一开始就给我们看见有三个十四代，然后呢我们知道说有从亚伯拉罕开始，然后呢有一直从亚伯拉罕一直到耶西，到大卫王，一共十四代，然后大卫王一直到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又是十四代，然后到了巴比伦以后又是十四代，所以可以说是十四代十四代又十四代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如果主耶稣是王的话，他是什么样模式的王？他是怎么做王的？那么这个就是马太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三个十四代。三个十四代什么意思呢？因为你如果把大卫这个希伯来字当然有些字母把它拼凑成功，每一个字母都有个数值，因为希伯来文里面没有数字，没有，它是用这个字母来代表一个数字，比方说它的第一个字母就是我们英文的 A 代表一，第二个字母代表二，第三个字母代表三，所以这样你可以用往十，然后下面接着下面一个字母就是二十、三十、四十，然后一直到一百，一百完了以后呢就是两百、三百、四百，所以二十二个字母，每一个字母都代表一个数目。如果你把第一个跟最后一个字母加在一起，就是401，清楚的。所以如果你用这个办法来算这个大卫的名字，希伯来文名字，你把它加起来刚好是14。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是我们的主怎么做王呢？他像大卫那样的做王，所以是14代14代有14代。那不止如此，在中间的14代刚好14个王，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这个家谱乃是大卫的家谱，所以这个族谱家谱乃是王的家谱。那我们的主如果他是君王的话，什么样的君王？在圣经人物里面谁最能够描写他是怎样的君王？那么这个就是大卫。所以很明显的，我们的主乃是照着大卫的模式来做王。那现在我们要问，大卫是怎么做王？大卫是先流浪然后才登上宝座。大卫是一个有王的实质，有王的生命，但是没有王的宝座。真正坐在宝座上的是扫罗。但是让我们知道，当大卫漂流在旷野的时候，他是一个没有宝座的君王，但他实实在在的是王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，大卫一生乃是矛盾的一生。当神高他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已经是王，就的生命来讲他是王，但是呢他没有宝座，他要从一个旷野流浪到一个旷野，另外一个旷野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因为姊妹，马太福音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像大卫一样，所以他一生下来他就过逃亡的生活。因为你记不记得，等到希律看见好像被三几个博士愚弄了以后，结果他就认为他就要杀两岁以里所有的婴孩。那么结果呢，我们天使呢就启示给约瑟，叫他要起来逃亡。刚好呢是博士所送的黄金乳香墨药就做了他们的奴婢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是王的话，他应该叫别人流亡，但是不是。结果你看见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说，他跟着父亲逃到埃及，一直等到希律死了然后他们才回来。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主他是君王，但他没有宝座。你看见，但他的的确像大卫一样，他里面就是君王。所以当你读到整本的马太福音，我们要知道他是怎么做王的。他是到处被人追赶，好像这个他好像地毯式来搜寻他，像寻找跳蚤一样，像寻找一只死狗一样。这个人好像是万物中的渣滓，但是你遇见他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他是个王。这个不是矛盾是什么？这不是似乎的矛盾是什么？但是不要忘记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果然是王。但是呢，稀奇的，如果他是君王，为什么他自己要逃难？为什么到处被人追赶？原因很简单，因为他就像大卫那样做王，是先经过流浪，然后达到宝座，先卑微，然后才升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请记得，这就是我们的弥赛亚，这就是我们。今天你如果去到世界上去，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王？你知道说他所戴的冠冕是荣耀的冠冕，他一定坐在宝座上，他拿的一定是权杖。你怎么知道我们的主是弥赛亚王？你怎么知道天国的国王就是我们的主？你要注意，你如果找到有一顶的冠冕，那个冠冕是荆棘编织成功，那就是我们的王。不止如此，他手中拿的权杖不是真的权杖，那是芦苇编的杖。所以这一幅景象告诉我们什么？马太福音刚开始告诉我们说他怎样的流浪，到了中间的时候告诉我们他好像大卫，跟随大卫的，大卫当初跟随他的人，他们饿了，所以呢他们到了安息日就吃了陈设饼桌子的陈设饼。但是呢，等到这些真的跟随主耶稣的这个跟随的人也在旷野里面，他们经过麦田，他们饿了，结果他们掐一掐麦穗，他们说他们犯了安息。所以主耶稣提醒他们，当初的大卫怎样的流浪，怎样在安息日吃了陈设饼 桌子上的饼，今天照样的，你怎么解释这些人在安息日他们可以吃那个稻麦卡出来的麦穗呢？不要忘记，因为我们的主就是像大卫一样。然后到了马太福音最后的时候，给我们看见说，他头上戴着荆棘的冠冕，他手中拿着权杖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结果你看见这个君王是怎么做王，在哪里做王？你还记不记得两个强盗，一个在他左边，一个在他右边，没有一个人比他们更靠近我们。他们几乎是用显微镜来看这位要钉十字架的主耶稣。在他们的眼中，主耶稣就和他们一样，因为他被列在罪犯里。所以起头两个人都讥笑他，但是后来有一个人改口，有一个人改变了。他越看这个人，越听他在十字架上所说的每一句话，他有一个祷告，他说，主啊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。他知道说，有一天你要得着一个国家，你要得着一个宝座。弟兄姊妹，他一眼就看出来他就是君王。所有在十字架上的人，没有一个不是太的，所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要咒诅的，你要知道吗？因为只有咒诅能够减轻那个痛。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没有尊严，一个人痛苦到一个地步，他只有用咒诅能够减轻他的痛苦。我们的主也是人，也是血肉之身，当他受尽了摧残，他受尽了人间最大的痛苦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他仍旧坐在他的宝座上，他一点都没有失态，他一点都没有失去他的尊严。不要忘记，十字架原来就是他。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登基的，所以难怪那个强盗说，主啊，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。他知道这里有一个人好像被列在罪犯之中，他乃是宇宙的君王。所以他有一个祷告，巴不得当他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能纪念。所以你看见吗？强盗得救了。强盗怎么得救的？主说，今天我就和你在乐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强盗所认识的主乃是君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，这个君王好像没有威严。这个，所以这是为什么以色列人弃绝我们的主。他们觉得他们的弥赛亚应该是要把整个罗马帝国钉在十字架上，结果主耶稣反而被钉在十字架上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就是这个十字架证明给我们看，他是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。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不错，他有一天要升到天上去，但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当他被举起来的时候，他就得着荣耀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已经坐在宝座上。所以难怪有人发现他，最清楚的是用显微镜看见他的，最清楚的是最贴近他的人。有一个人能够说，你德国降临的时候，求你纪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天国的奥秘。因为我们今天都叫我们跌破眼镜，我们讲的天国，我们讲的国度，都是讲的荣耀，都是讲的威严。但是我们的君王是逃难，我们的君王是从一个旷野到另外一个旷野。我们的君王他的头上所戴的是荆棘的冠冕，他手中所拿的乃是为芦苇编织的杖。弟兄姊妹，他乃是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就是他最荣耀的时候，就是他登基的时候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，这是我们的君王。所以这个就是主做王的谋。他是做领袖的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他是君王，一点都没有错。他怎么做领袖的？他是用高压来征服人们，没有。他是用十字架的旗帜，不知道招降了千千万万的人。我们知道说，连维多利亚女王，她都愿意把她的冠冕投在主的脚下。不止24位长老在宝座前是这么做的， 把他们的冠冕投在神的面前。那同样的，所有地上的君王遇见主的时候，都应该像维多利亚一样所说，如果他回来的话，我愿意把我的冠冕放在他的脚前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做君王，这就是马太福音里面似乎的梦，但是他就是狮子，表面上是最软弱的。当你转过另外一个脸，当你走第二里路，当你给第二件衣服的时候，表面上你是没有用的，是最软弱的人。今年你还贴上去，今年还转过第二个脸，但是不要忘记，这个世界没有叫我们转第二个脸，世界没有叫我们给第二件衣服，是我们的主叫我们转过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狮子，他要把我们磨成像个个像小狮子一样。我们最勇敢的时候，最刚强的时候，不是我们忍耐的时候。许多人忍耐出胃病来，证明他软弱。一个刚强的人不是忍耐，一个刚强的人乃是转过第二个。一个刚强的人能陪他多走一里。罗马的法律，等到必要的时候，那些必要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说，只要罗马兵丁在你肩膀上拍一拍，你就要为着公家，为着国家，你要走一里路，也许把一个东西从这里搬到那里去。但是罗马的法律是保护所有罗马人，你最多只是一里，多了一里你可以拒绝他。那个时候罗马兵丁就违反律法。所以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？就说这个世界的要求来讲，走一里就可以。但是我们的主说，你要陪他走二里。一个人，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，你的意志受了伤，你很不情愿，但是你知道这是你对国家应当尽的义务。等到你尽完义务以后，你就了，你再也不欠他了。但是主说，等一等，你是没有欠他，但是里面有一个生命是狮子的生命。这个时候刚强的人不是逼迫的人，叫别人多走一里路的人不见得是最刚强的人，乃是能够多走一里。弟兄姊妹，这样的人才是最刚强的。所以马太福音乃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就是狮子，他对罪永远说不。但是弟兄姊妹，怎么表现那个生命是狮子的生命？怎么表现这个生命是君王的生命？弟兄姊妹，你还记得约翰这个犹大大卫有两次的经历，有两次在洞里面他可以解决了扫罗。如果他解决了扫罗，他明天就不再漂流，他就结束了他漂流的生活，宝座明天就是他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等到两次神把扫罗放在大卫的手里，结果大卫居然重新的放回神的手，那个生命乃是作王的生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虽然没有宝座，问题是等到钱真的在你手里的时候，要试验出来你是君王呢，你还是奴仆。如果你真的君王的话，是你用钱，不是钱用。等到有一个环境告诉你说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流荡了，从此以后你不再漂流了，就不再有十字架了，你接受你漂流的生活，明天你就坐在宝座上。那你有两次大卫重新把扫罗放回神的手，继续明天继续过他漂流的生活。等到扫罗地毯式来寻找死狗的时候，大卫还要从一个旷野逃到另外一个。弟兄姊妹，结果从扫罗的口里说，你要做王，你必定要得胜。弟兄姊妹，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真的做王的生命，乃是狮子的生命。不要忘记，表面上扫罗是狮子，他能地毯式了寻找死狗，叫死狗。但是呢，乃是两次扫罗再一次把扫罗放在神的手里。那个时候世界上就看见说，这个人虽然没有宝座，他已经坐在，虽然到处的漂流，那个狮子如果用十字架来代表他的漂流的话，
他漂流的时候就是到处坐在宝座，他的宝座乃是活动的宝座，从一个旷野漂流到另外一个旷野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主耶稣怎么在地上，他的确是君王。最后他们讽刺他说他是犹太人的王，这不是讽刺，是事实，他果然在十字架上做王。那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是14号十字架。如果你从犹太的月历开始算，正月14号1、2、3、4、5一直数到14，我们的主就钉在十字架上。所以14、14又14代表什么？代表十字架的故事。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既然是经过漂流，经过十字架达到宝座，那么同样的，每一个基督徒今天如果要与主一同掌权的话，也是经过十字架。十字架是达到宝座唯一的一条路。所以主是如此，所有跟随他的人也是如此。我们的主在地上是谜，我们这些基督跟随他的人也是个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真的要跟随主，弟兄姊妹，这条路是这样走的，不是没有尊荣，不是没有荣耀。我们最羞辱的时候是我们最荣耀的时候，我们最卑微的时候是我们最崇高的时候，我们最痛苦的时候也是我们最喜乐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这不是矛盾是什么？感谢主，我们的矛盾是因为我们的主似乎是矛盾的主。但是正是因为基督的奥秘，正是因为他一面是君王，但是另外一方面呢，我们要另外一方面有另外一卷书，就是马可福音。马可福音给我们看见他是人子，给我们看见他是仆人。一面是君王是高高在上，一面是仆人，奴仆是低低在下的。结果圣经给我们看是同样的，君王和奴仆是一个人，神的儿子跟人子都在我们主的身上。所以如果你要讲起基督的奥秘，你怎么来形容它？弟兄姊妹，是四本福音书说给我们看见。所以当你如果仔细的来看这个主的话的话，你看的就非常非常清楚。整本四本福音书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充满了矛盾。怎么他是矛盾的呢？因为他是神又是人，他是始也是终，他是阿尔法也是 Omega。 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他就是神的儿子。那么他是牧人，他又是羔羊，怎么可能？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一面他是羔羊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告诉我们，当老约翰快100岁的时候，他回忆他的过去，尤其他记得他第一次怎么遇见主。所以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他第一次遇见主是黄昏4点钟的时候，而且他第一次遇见主的地方是伯大尼，但是不是这个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，乃是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中间经要走4天的路程，大概是今天叙利亚南边的地方。那么主耶稣呢，是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遇见了那些最早的几个门徒。所以约翰就记载了一些的地方是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的。三本福音书告诉我们只有一个伯大尼，但到约翰福音我们才知道原来有两个伯大尼。如果你要问说做基督这条路是怎么走的，是从伯大尼到伯大尼，从约哈旦的河外的伯大尼一直到耶路撒冷附近的伯大尼。那这条路就是做主门徒的道，所以这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。但是更重要的，约翰怎么跟随主？约翰那个时候他根本是施洗约翰的门徒，施洗约翰受洗的时候他需要两个年轻的助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已经那哪两个年轻的助手呢？一个是安德烈，还有一个呢就是约翰。所以你就晓得说，约翰并不像我们普通画家笔下的好像非常矫情的，好像最女性化的那个人一定是约翰，完全错误。
约翰严格说来和安德烈应该是两个彪形大汉，山东的彪形大汉才是。然后呢，他替施洗约翰在那里施浸，所以你要知道说他们是等候弥赛亚回来的人。结果他们知道弥赛亚很快回来了，以利亚一定要走在前面，所以他们就愿意跟随这个以利亚，愿意跟随约施洗约翰，因为他就是在主要回来以前的以利亚，他预备好百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约翰跟安德烈等候弥赛亚回来，所以他们就跟随了施洗约翰。但是等到当在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他听见他的老师，听见施洗约翰在那里做见证，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。那弟兄姊妹，他们等候了许久，终于等到了这么一天。因为整个的旧约一直有一个问题，就是羔羊在哪里？从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就开始问了，羔羊在哪里？整个的旧约的人，他们牵牛牵羊来，他们知道说牛和羊的血不过遮盖他们的罪。所以那个赎罪在旧约的意思是什么？原文希伯来原文就是遮盖的意思， atonement， 那个赎罪 atonement 这个字这个词在原文就遮盖的意思。所以你把牛跟羊牵来，你每次献祭，你的罪不过是被遮盖，不过叫神看不见就是了。但那个罪仍旧在那里，他们巴不得有一天神的羔羊来的时候能除去世人的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天终于被等到了。弟兄姊妹，他果然看见约翰从施洗约翰那里得到知识，知道说看哪，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。结果第二次施洗约翰再说看哪，神的羔羊，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？结果约翰跟恩德烈他们就跟随了这个。所以难怪他在启示录里面说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跟随。约翰跟恩德烈是第一个跟随羔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是约翰福音里面约翰所得着的启示。但是你读到第十章，我们的主怎么说呢？我是好牧人，好牧人为羊舍命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好牧人又同时是羔羊？他是牧养的乃是羔羊，但他自己也是牧人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，你不只看见他是牧人，他也是羔羊。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给我们看见他是阿尔法，他也是欧米伽。Alpha 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， Omega 是希腊文的最后一个字母。它是始，它也是终。怎么可能一个是开始的，它也是结束？不要忘记，它是昔在、今在、永在的神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在神永远是丰满的。今天在一个圆的里面，你问我说哪一点是开始，哪一点是结束？哪一点都是开始，哪一点都是结束。在我们有限的头脑里面，我们觉得怎么可能神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？但在永远的里面，你怎么来形容永远？怎么样来形容丰满？我们不知道。但是我们要知道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是阿尔法也是欧米伽，是始也是终。他是君王，他也是流亡。他是奴仆，他也是君王；他是神，他也是人。所以这个就是四福音所给我们启示的福音的奥秘，或者说是基督的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的神太大了，我们的主太大了。现在我们再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那就是提摩太前书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，提摩太前书第三章第十六节，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，这是神在肉身显现，被圣灵称义，被天使看见，被传于外邦，被世人信服，被接在荣耀里。 那弟兄姊妹，保罗在这里特别给我们看一个金钱的奥秘。这个不光是基督的奥秘，讲到金钱的奥秘比基督的奥秘要多一点点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一面是指着我们的主怎样道成肉身说的，另一面给我们看见既然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，因为这家是永生神的教会。今天教会在地上有一个使命，那个使命就是给人看见，给人看见在这些肉身的基督徒身上，你能看见神的荣耀。那这里这一段的应用不光是应用在基督的身上，这一段的应用也应用在教会和基督徒的身上。所以这里讲到金钱的奥秘，2000年前主怎样道成肉身，今天你看教会仍旧被留在这世上。你看见借着这些在肉身里面的基督徒，或者说在肉身里面的教会，叫神能够得着彰显。然后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怎样这一段圣经怎样用在主的身上，也同样的能用在教会的身上，也能够用在蒙恩的人的身上。所以这里有一个奥秘叫做金钱的奥秘。那么既然它是个奥秘，所以等到我们明白这个奥秘的时候，你就看见说这里面有一些似乎矛盾的情形。但是就是借助这些似乎的矛盾，弟兄姊妹，一面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么得着人子的荣耀的，然后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说今天我们的主已经把这个人子的荣耀已经赏给了我们，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，我们的生命也能够不止诞生，也能够成长。就根据这个，我们才能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我们才能像他。今天人看见教会的时候，人就看见了我们的主。所以这叫什么？这叫做金钱的奥秘。金钱的奥秘不只是基督的奥秘，金钱的奥秘也是教会的奥秘，金钱的奥秘也是基督徒的。所以不只是基督在这个世界宇宙中是个谜，教会在这世界也是个谜。所以讲到金钱的奥秘的时候，不只讲到我们的主，也自然的讲到教会，也自然的讲到基督徒。所以慢慢的你就看见，不只是客观的，不只在真理上，我们看见神是用似乎的矛盾来彰显他的真理，来说明他的真理，来发挥他的真理。那么同时因着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了，我们有一条道路要走，今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要成长，以至于长成。那么整个的成长路，整个成长的过程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是如何的，我们也是如何。主走过的路如果充满了矛盾，那今天我们所走过的路也充满了，这个就变成了参孙的谜，这个参孙整个人也变成了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面给我们看见在整个基督徒历程里面也是充满矛盾，所以我们一步一步的，我相信我这些似乎的矛盾不只让我们认识，同时也让我们经历。因着这方面的认识，当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，当我们走这条道路经过生命成长的时候，因为有了圣灵的解释，我们就能得着安慰。因为有圣灵的解释，所以我们能一步一步的继续的往前。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好，那么讲到这个金钱的奥秘，当然是指着神在肉身显现。讲到神在肉身显现，最清楚的就是道成肉身。我们的主当初来到地上，他经过了33年，所以道成肉身的日子就是金钱的奥秘得到彰显的日子。那么主升天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当初主怎么借着神，怎么借着玛利亚的身体来彰显主的荣耀，今天同样的借着一个奥秘的身体，就是教会，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就原则来讲，这就是金钱。所以我们为着要明白金钱的奥秘，我们需要先明白道成肉身的奥秘。那么讲到道成肉身，你要从主的生开始，然后讲到主的长，然后讲到主的死，最后讲到主的升天。因为道成肉身的日子 是从马槽开始的，然后不止从马槽开始，然后他也经过了成长的过程，不止经过了成长的过程，最后他一直长到宝座去，他是水平的进来，垂直的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在整个成长的过程里面，有一条路一定要走，你怎么达到宝座，弟兄姊妹，一定要经过十字架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就是整本的路加福音所给我们看见，路加福音给我们看见我们的主是怎样从胎儿开始，然后婴儿还被包着布放在马槽，然后在12岁的时候他怎样在那里经过学习的过程，像所有的小朋友所有的儿童一样，他一面听一面问，到了30岁的时候他果然成熟了，然后天上有声音做见证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虽然他隐藏在父神面前30年，他实在说来随时就可以起行，随时就可以遵行父神的旨意，随时可以就可以拯救千万的灵魂，他忍耐再忍耐，天上没有声音他就没有动作。所以经过了30年，沉寂的30年，在人来看是浪费了，在人来看好像是委屈了，但是我们的主一直生活在神面前，生长在神面前，生长如嫩芽。我们看一棵树非常伟大高大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忘记那棵树的根不知道有多深。我们的主的一生不过33年半，但是他的一生多半的时间是看不见，多半的时间只有神看见，他是活在神面前的那一位，他生长在耶和华面前如嫩芽，又像根出于干地。他虽然来到地上30年，这个地像干地一样，没有给他任何的贡献，没有给他任何的支持，乃是在神面前，我们的神，我们的主怎样的经过了成长的过程。所以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你看见积蓄了30年的水，生命的水，就现在忽然间神就把水坝拿走了，所以生命的活水就从它里面涌流出来，结果3年之久，这个生命的水所到之处，就好像那个伊西结那个活水流到死海，无论所到的地方都活过来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我们的主怎样在3年到处结果累累。所以等到黑门山的时候，又有一个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。前面30年讲到主的生命，后面的3年讲到他的工作，讲到他的知识，无论他的生命和他的工作都叫神满意。神不止神，他生命水流到什么地方，你看见就把天堂和生命带到什么地方。所以既然他完成了父神的旨意，他当然可以出去，他当然可以从变化山上，就从那里就升天。所以他就和保罗、摩西跟以利亚就讲出去的事，他可以从那里升天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不错，就做我们主整个成长的过程，不要忘记他是就像你和我一样，经过了成长的过程，也经过了成长的痛苦。但是现在到了黑门山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他完全成熟了。我们怎么知道呢？因为里面的生命，那个人子的生命，人子的荣耀从他身上透露出来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然他这个时候可以升到天上去，但是为着你和我的缘故，他宁肯从最高的变化山一路走到各个他山，然后为我们死，为我们复活。复活以后，弟兄姊妹，天上再也没有声音，这个时候呢，就把我们的主就接到天上去。所以我们主的一生可以用天的动作把它分成3部分。第一个30年，然后30年，然后剩下的最后的3年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一生可以分作这3个阶段，也只有路加福音告诉我们最完整的一个记录，从诞生一直 生长，这个生命长长长，一直长到哪里？一直长到神的宝座。那不要忘记，神拣选了路加医生，为人类做了一个空前的报告。一个医生路加，他亲眼看见过许多小的生命诞生，他也亲眼看见老人怎样的走完他最后的一段的路程。这是路加。所以你记不记得，是路加告诉我们说，是西面把主耶稣抱在他的怀里。难怪路加是画家的守护使徒，原因在哪里？因为只有路加福音最会讲对比的。所以就是因为他最会讲对比，而画家最重要的就是要对比。你从对比和对称，你就能把你所要画的把它衬托出来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就当西面你看见一直等候主回来，你可以想象他满脸皱纹。如果要形容一个在亚当里面的老人，你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人来呢？路加找到了西面，而西面就是等候主回来的。结果呢，他把主耶稣刚刚生下来八天的婴孩抱在他的手里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路加所要给我们的讯息，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亚当的生命，就是西面所代表的生命。你不知道他脸上有多少的皱纹，当你把一个出生的婴孩，而且是我们的主，他是没有罪，他的脸上，他的脸上没有罪的痕迹。但是如果你看西面的话，他所有的皱纹，他脸上的白头发许许多多，告诉我们说，最后你看这个老人经过一生的沧桑，经过了不止多少风雨的摧残，经过了一生以后，你看在他脸上，在他的手上，他不管什么地方给我们看，这个人是经过了最摧残的一生，他的的确确是代表在亚当里面那个老人。我的儿子因为长久在美国长大的，所以他的英文都是洋泾浜的英文，很多地方都直接翻译过来。所以有一次他就跟我内人说，他提起他的老爷，老爷就是我内人，就是我的岳父。他说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跟他妈妈讲，他说我们的老爷已经很旧了。那弟兄姊妹，他的意思就是很老的意思，是不是？但是英文里面的幼旧跟老是同样的一个字。我们的旧人与基督同性十字架。弟兄姊妹，我们的旧人有多旧？你就要问说，我们的旧人已经有多老？亚当最少是6000年，也许比6000年还要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如果你找到一个人代表在亚当里面的老人，那个人一定是西面。但是现在呢，路加他就把保罗说过的一句话，把他用一幅图画把他描写出来。等到你看见西面抱着我们的主的时候，那幅图画是什么图画？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。如果基督在我里面活，我们都像西面一样，我们怀着的，我们拥抱着的，在我们里面所住的，就是圣殿里面出现的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讲到生命成长的过程都是从摇篮开始，但是刚刚开始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这个生命是很幼嫩的，是很美丽的，但这个生命到了30岁就慢慢开始走下坡。所以人的一生好像滑滑梯一样，31岁以前呢，是你慢慢往滑梯上，你慢慢往滑梯上走，然后到了30岁以后，你滑下来的时候是非常快，你做梦也没有想的是那么快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路加是个医生，他不知道看见过多少的生命，他每一个生命都看见，老人也好，年轻的人也好，弟兄姊妹，他知道整个生命成长的。根据神所命令，人是出于泥土，也归于泥土。 所以当他生下来的时候是横着进来的，他死的时候也是横着离开的。曾经有一度高峰不错，那是三十岁，但是过了三十岁以后是一年不如一年。这个是因着罪的缘故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曾经有过一点的高峰，似乎应该爬上去的，结果你看见说我们注定因着罪进到我们人里面来，结果你看这个生命慢慢开始衰老，最后呢终于是出于土也归于土。人是横着进来，人也是横着离开的。这是路加医生对于人生的观察，一点都没有错。